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男性雄风、性功能与早泄。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阳明院区泌尿科主任，也是台大临床医学博士许富顺许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开心又回来跟大家探讨泌尿相关的问题。
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欢迎的是一位这个网络知名的性学博士许博士。
而且呢，我是男的啊，性学专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要请教性学专家许博士几个问题啊、哦。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哦，其实他。在网络上啊，我们看到他们在讨论，有时候他们其实很难以启齿啊，就是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一般我们会看到的所谓的早泄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他们应该注意的？
其实的年轻人啊，比如说二三十岁啦，或者是大学生啊，大概都是性欲高涨的一个年纪、那常常会有说呢，是不是会有手淫过度、自慰过度、还有呢，有一些是因为经验的不足、或者是说那个龟头比较敏感、所以会有早泄的问题等等。那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也不好跟这个父母讨论、那也不好跟同学讨论，就闷在心里，或者是自己上网呢这个搜寻一些资料、那网络上的资料有的对有的错、基本上还是要从泌尿科专科医师这边来为各位解答。那如果年轻人在乎的说呢，是不是会有早泄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要了解说呢，早泄的定义是什么？好，因为如果有一个患者跑来跟我讲说，我这个行房大概七八分钟就射精了，所以呢，我想要治疗早泄，那这样子是不必要的，因为全球的男性平均从插入这个到射精的时间是平均是七分钟。所以七分钟既然是平均值的话呢，请不要拿那个爱情动作片那上面的这个半个多小时来一个小时来自己来幻想说呢自己有早泄的问题。但是也很严肃的说，如果这个插入到射精啊只有一两分钟，而且你的性伴侣就是你满足了他不满足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来求助泌尿科医师来诊治。那我们会去了解说呢，这个患者他整个比如说包皮啊有没有过长啊，还有这个性行为等等一些细节那如果确定是一个早泄的问题的话呢，现在除了有一些口服药之外也有像这个是那个外用的喷剂，可以减缓这个减少龟头的敏感度，而让这个行房的时间可以拉长，来改善这个夫妻双方男女双方的一个性协调。
是，那所以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这个可能有时候会接触一些您所说的这个爱情动作片，所以他们会被误导了所以自己就吓自己这样子。那如果说到了比较青壮年之后呢，他们大概会遇到的问题大概又有哪些？
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一天射精个两三次稀松平常，但是男性年过三十，你必须要服老开始这个性功能的话就会逐渐的往下降所以呢，当觉得自己体力不如从前，或者是说呢行房的时候力不从心，那你就要当心了首先我们如果有这类的患者来求诊，就是青壮年之后那个勃起功能开始有出现问题，那我们就是还是会去进行相关的抽血检查，厘清是不是有糖尿病啊，或是高血脂三高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三高它的用药的副作用而导致的这个阳痿。那还有呢，就是借由一些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去排除这个血管就是支配阴茎血管的问题等等。最重要我们还会抽血看看那个睾固酮是不是有提早的下降，因为到的五十岁左右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睾固酮会下降，但也有呢时间还没到，岁数还没到就已经产生这个睾固酮浓度下降的状况。如果有这个状况，我们可以去补充他的这个睾固酮。那像这边所带来的这个最新的剂型是一个鼻 用的凝胶，从鼻子去补充男性荷尔蒙，来达到一个稳定的血中浓度，那就不会说呢狼神神，然后做事提不起劲，很共很没积极的这些更年期的症状。
嗯嗯嗯，那刚刚其实刚刚您所说的这个睾固酮啊，这种，那这个是不是太多，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射物腺又肥大，会有这个问题吗？
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哈，这个男性到五十岁以后呢，开始会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射物腺这个组织这个器官经过常年这个睾固酮刺激的影响，所以要逐渐的肥大。好，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内分泌的话呢，要持平衡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是蛮重要的。好，如果呢那个睾固酮的浓度过高，或者是自己没有检测这个抽血检查睾固酮的浓度，就自行去买，比如说在从国外买进来一些睾固酮这个补充的口服药，或者是说自己到药局去买来自己补充的话呢，那导致睾固酮过高，事后也有可能会有射物腺癌的风险的增加。所以呢，这是医师都会经过抽血来确认那个患者的睾固酮的浓度是不是正常范围，反之过低的话呢，然后有需要这个维持正常的性功能等等勃起功能，就会用睾固酮的补充的药物让患者回到正常的浓度。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这个补充剂这种有需求，就是要进一步经过这个医师的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确定的哈。那平常生活呢，在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年纪啊，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做来继续维持我们的这个性功能在一个状态之下？
我想就是作息正常，然后每周规律的运动三次，那有氧运动或深蹲等等都是可以提升或是维持自己的一个性功能，男性的一个勃起功能。那在营养品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含锌的综合维他命，然后呢那个其他就是要规律的性生活，不是说呢规律两个字就是要固定，比如说有的人是一周一次，有人两周一次，有人一周两次，那都没有关系。假如说呢都没有规律的性生活也没有 DIY 的话，那也有可能会导致射物腺的一个结石，或者是射物腺肥大或射物腺发炎的相关的问题。当然过度的使用或者是危险的性行为的话呢，也会引起射物腺的发炎。那倘若呢那个有因为勃起功能的障碍而需要这个药物的补充的话呢，我们所知道说蓝色小药丸这个威尔刚，那目前这个剂型的话呢，它的专利期已到，所以呢有很多的学名要出现。像我这边所带来的两个 sample 的话呢，国内的药厂已经把它做成这个片状口溶片。好，那比如说有需要的时候呢，拿出来丢到嘴巴里面吃，它就已经融化掉了，就避免这个双方的尴尬等等，都是这个有助于那个各位观众如果有这个勃起功能障碍的时候的一个参考。
嗯，是，那这个是中年的部分啊，那如果在随着年纪在逐渐增长到了比较高龄的时候，那如果高龄的朋友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有一定的规律的良好的性生活的话，那他应该做些什么比较好？
好，那个首先呢，对于比较老年的男性来讲的话，那么一方面呢，整体的体力可能比较弱了，或者要请他的那个有足够的运动量，好像膝盖也不太行，所以呢，我觉得说，比如说日行万步，以这个行走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基本的体力。然后呢，这个行房方面的话呢，是量力而为，但是呢，这个再怎么样也是要有规律。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也更年期了，所以导致说呢阴道会比较干燥等等，这时候可以使用适当的润滑剂，然后来增加那个就是说性房上面的减少性房上面的一些困难度。好，那另外如果说睾固酮不足，就应该补充睾固酮。那如果是血管方面的勃起功能障碍，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低能量震波治疗，就是借由特殊的震波的探头，那将这个震波能量输送到阴茎的海绵体， 让海绵体的血管新生成，这是一个再生的医学，好，从根本去矫治这个老人家的一个勃起功能。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请到徐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把男生哦的一生哦，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该注意些什么，会有什么症状，怎么治疗，都一次告诉我们。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的一个详细的解说。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您看了以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